我跟你讲啊，过去的话，确实是我在讲法的时候，感觉上是我在，这个是在承载着，在承载着智慧与天堂的光明，就是我这个承载体。那光明跟我人性的黑暗是此消彼长的嘛？它有一个就是灵性苏醒，我人性就被褪去；它每苏醒一次，我人性就会被消融，而且它是从最微观上的那个，从最微观上的那个见心派生出来的信念和习气，就从律法的那一层开始就被分解、被重组、被净化，所以它就说是灵性的生命跟我人性的业障，它是此消彼长，所以说是。他那个生命的苏醒，它是建立在我人格消散基础之上的啊。过去这么一个状态，但是到了我昨天开始啊，我感受到的，就是自己即将要提升的这个境界呢，已经超出了我的承担范围。就过去我可能能够承受这么一个杯子啊，这个杯子比如说10斤，但是现在，我即将面临的呀，是一个重达32亿8千万兆吨的一个东西，就已经远远失去了我的理解能力和我的承载能力。换句话说，在真正的实相当中，是没有众生，没有任何一个生命去可以去承载它。但是，众生都是它的折射，因为折射了它纯粹光明，才有了众生的生命的性质。这就是，都是因，就是众生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对它的折射。众生的生命性质，就是因为折射了他纯粹的生命而有了自我的体验，而他是根本是，他只能因为，他没有一个主动让你去折射的意图，是因为众生被动的对他的这种折射而有了众生所谓的自己，就他是不可能被众生所承载。而众生所认为的身与意、身心灵根本的那种清澈的见金和见金背后的那种生命的气息，都是因为折射了它而浮现出来的状态。但是它还不是那个最终的它，这个可能就是我现在能感觉到，可能就是天堂的那个，就是那个天堂的纯生命的光明，可能现在不是向我人格推进了一步，而是要取代我的人格了。这和我过去说那个我是47%、48%到50%，这个是对上了，你知道吗？就对上了，就到了50%的时候，你的人格就开始被取代了。就是我的人格已经不能再去承载它。过去是10%、20%的时候，因为我的人格是主体嘛，所以人格承载光明，对吧？当光明超过50%，变成51%的时候，人格就没有办法去承载光明，而人格就变成了因为有对于光明的折射而有了人格的意识。众生对于天堂，对于天堂之主，对于天堂的重生命，它只有折射的能力，却没有承载的能力，就像黑暗没有办法承载光明一样。当浓郁的黑暗当中，透过一丝光明，你可以说，在黑暗当中有了光明。听清楚了啊，天地全部是黑暗的，野天野地的，在天尽头的这个天地相接处，在任何一个深渊峡谷里都是没有一丝光明。这时候出现了一丝光明，我们可以说黑暗当中出现了光明。我们也可以说，黑暗承载了光明。当光明开始慢慢推进，超过了 这个整个空间的50%、51%、55%的时候，你就不能说黑暗承载的光明，而是说光明当中黑暗在消散。你们能理解这概念吗？但是，这个是你们的理解，但是真正的我自己的体验就是。我没有办法用人类的体系去讲这个地方，因为这个地方是尽善尽美的，完美无瑕的。它是纯净的生命，它是那种甘甜的生命。它的生命是有味道的，那个味道是一种甘甜、愉悦、欢畅、无限、清新，没有丝毫的疑虑，也没有任何的分别。它是纯然一体的纯净的生命之光。没有任何的有意识的生命可以理解这个，因为理解本身就是因为背离了它，而对于它形态的折射，而它本身并不是形态，意识只能理解形态，你知道吗？无论你说是感情的状态，你的体验，它那个体验背后一定是有形态，没有形态，意识是没办法分别。如果你说非要说对比的话，就是我在前两天讲的那个三界内的这个最高的这个律法，就是律法的创世者，就在渐进范围内，就是人类可以理解到的。对于那种生命之光而言的话，那个就是池塘里面蚊子的幼虫叫孑孓，那个就非常非常卑微的、很肮脏的、很低级的。都不值得正眼去看的生命，因为一切生命，包括造物主，包括那个律法神，包括创世者，包括三界内的一切神魔，他们是因为折射了天堂的纯生命，而有了他们自己那个清澈无限的见地，而纯生命当中是没有见与所见的。而纯生命对于见与所见化身出来的境界，全部认为这个就是沼泽地里面的瘴气，是属于有罪的。天堂是无罪的，因为天堂熄灭了丝毫的分别心，它不被时间和空间所染着，它不被众生的生命境界和生命内涵所触及。天堂才是真正的神，但是他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个无限无量的这种纯粹的生命，它带给修行者的状态是什么状态呢？它是一种如实的状态，如实。你们人类不知道什么叫如实的，因为你们人类的生命体系全部是活在心和意的相续之间。你知道对，你知道错，你知道过去，知道未来，你永远不可能知道当下。当纯净的、完整的。真正的生命苏醒的时候，当他不再是六贪四轮回给苏醒36小时，而是他逐渐的成为了这个修行者生命主体的时候，那么在光成为了修行者生命主体的时候，这个人格自我，包括诞生这个人格自我的那个感知。境界当中，包括那个感知境界的这个根本的性质，这个见经派生出来能见的性质，受所见的规则所制约的这些律法生，他们都不再是那个纯光的本体了，他们就变成了在纯光的生命。本体当中 折射了纯生命而浮现的海市蜃楼，就好像是池塘里面那种瘴气一样，池塘里面那个升起的那个雾气，瘴气，那种瘴气对于纯生命而言，它是一种极其低级的、肮脏的、卑微的、黑暗的、有毒的物质。这个有毒的物质就包括了知觉的沉沦，包括了见经的清澈，包括了律法创世者的一些无明，也包括了三界六道众生一切的生死轮回的内涵境界和生死轮回的物质环境。我想把纯生命的这种状态啊，留到人世间来。但是人类是没有办法去理解这种状态，因为任何对于天堂，任何对于生命天堂的理解，它都是错的。就刚才我跟你们讲过的，你可以理解的对，你可以理解的错，你可以理解善。你可以理解恶，你可以理解过去，你可以理解未来，但是你唯独见不到当下，因为你的心在分别那一瞬间，当下的实相就被你的分别折射成为了境界，而当下是没有境界。在这种纯生命的无限。纯净、清新、甘美、完美无瑕、尽善尽美、美轮美奂，由光构成的一切，一切由光构成的，它同时具备着光的生命性。这个就是所谓的天堂之主。天堂之主可不是一个人类啊，天堂之主可没有人的形象的，天堂之主是以光明呈现出来他生命的。完美无瑕。你们知道光里面是没有阴影的，没有阴影就意味着不可能被阴影所理解。过去是我的这个身心整体的黑暗当中出现了灵性宇宙的光，可以说是我的修行在还原着光明，是我的承载着光明。当今天，当光明的这种灵性宇宙。当灵性宇宙纯生命的浩瀚无尽和巨能、巨大的这种势能感、这种光明的力量感、这种纯生命的甘醇、甘甜的这种滋味，开始浮现出来，它苏醒了亘古没有改变过的生命的性质和体验的时候，我发现所有。在黑暗当中，对于光明的认识，就是人类对于神的认识，全部都是错的。它是不可能被人类认识到的，因为人类的认知本身是它的道理。一切众生就是因为道理了它，而有了这个众生的生命的性质。这个生命是活着的啊！你有生命，你有生命的性质。这个性质是什么呢？就是能见，有知觉嘛。这个生命有它的知觉性，有它的觉识，就是能够分别；有它的觉就是能够感受分别，这个称为众生嘛，灵属众生嘛，属于那种有灵性的众生，有灵性的才能称为众生啊。如果说他这个生命没有觉识，这个生命属于物件，就是属于物质，它不能属于生命，知道吧？就三界六道的是三界六道无尽的。微尘世界、微尘国土，所有的众生之所以能成为众生，因为它有灵属、灵性的灵属性的灵属，还有它有这种知觉性，它有这种觉识。觉就是极尽细腻的心灵的感受，识就是人的识心分别、认知与意识。有这三者的，才能称为生命。啊，这三者，这个觉识。 人的感受、人的这种知觉性，全部都是因为倒引了生命之光，而有了生命的性质。而当，哎呀，这个东西有一个特别特别微妙的事情。过去的话，这个是我在，是在我这个极其黑暗无明的内在的这个微尘的宇宙当中，在见金所派生出来的能见的性质，被所见的规则制约，呈现出来三界六道层层叠叠无限量的，如恒河沙沙粒一样多的这种宇宙苍穹当中，偶尔瞥见那一抹灵性之光，你可以说，是我这个修行者，在我三界内的宇宙当中迎来了天堂的降临，但是主体还是三界的生命的相，因缘相续的黑暗的因素在承载着光明。但是就是在这个大概在一个月前吧，在我讲律法的那个，在我讲律法一二三的那个状态当中的时候，当时我已经，我能感受到自己的修行到达一个瓶颈了，就到达一个境界的顶端了。我那个律法的一二三系列，已经把三界内的最基本的、最核心的、最基础的生命的轮回的奥秘已经讲出来，那个已经是对于人间而言已经算是旷世大作了。对于三界内的神灵而言，那个都是亿万劫可能能听闻一次的奥秘。但是我当时已经知道，我自己将要有一个巨大的提升了，但是这个巨大的提升具体巨大到什么程度，我自己并不知道。直到一个月之后的今天，当我能够感受到身心内在蕴含着的，却是我的身心无法承担的、无法承载的那种恢宏的、无量的那种纯生命的光明开始苏醒了之后，我才发现，我过去对于神的一切理解，那个仅仅是因为我折射了他，而对于他理解的错觉，他是不被理解的。空间当中出现了一丝光，但是整体空间是黑暗的，你可以说是黑暗承载了光明。当光明在空间当中的程度超过50%，甚至51%的时候，你就不能说是黑暗正在光明了，而是在光明当中，黑暗在消退。而光明就成为了本体，而光明一旦成为本体，你就发现光明根本就不是黑暗所形容的光明的形态，光明是一种性质，只是这种性质被黑暗折射成为了光线的形态。这个光线的形态，就是众生理解到的生和佛。我没有办法跟你们讲这种纯生命的这种伟大性，因为它超越了伟大。伟大它一定是有相对的，你知道吗？有相对的一定是境界，有境界才会有相对的。有上的境界，才会有下的境界；有好的境界，才会有坏的境界；有善的境界，才会相对应出恶的境界来，对吧？但是纯生命当中，它有的就是无尽的它是当下的中，它是当下的光明，它是生命当下的无尽，它是光明当中当下的清澈，就是光明的性质，光明的本体就是当下的无限，它是当下，它没有过去和未来，当下这个全部就包含了过去和未来，却不被过去和未来所触及，那个叫当下，它是纯光的。它是纯生命的释怀与究竟的解脱，它是拥抱一切而不被一切所触及的安然，它是纯净而甘美的滋味。神的那个就是神的生命性，它是有着甘甜的滋味的， 这种甘甜的滋味感，像人在焦渴快死的时候，喝到了一瓶从深山深涧当中那个溪流当中打上来的水，它是甘美的。那种透明无味的水，却蕴含着生命的甘甜，那个是什么滋味？它没有任何修饰，因为在神的无限光明、纯净的生命当中是没有任何的理解、认知、分析和猜测的，它就是当下尽善尽美、美轮美奂的完整。神是完整的。什么叫完整的呢？因为人类不可能知道什么是当下，同样人们就不可能知道什么叫完整。什么叫完整？当下未曾变异的称为完整，记住了啊！你们好好的用你们二元对论的这些渺小黑暗的思维去体验这句话：当下未曾发生变异的，那个叫完整。所谓的完整，就是它没有残缺嘛。可是你们知道残缺是怎么发生的？残缺是因为缘起而发生的。有缘起就有缘灭，缘起缘灭的整个过程当中的每一刹那就叫残缺，而未曾变异的、亘古未曾改变过的、没有被任何的生灭缘起所触及过、触及过的一切生灭缘起、缘来缘去、见与所见、能与所能，全部都是因为折射了生命而有了生命。性质的形态化，那个就是光与影、能与所、动与静、波粒二象性。所以我说，律法的那些创世者，他们不知道他们存在的这个空间，是因为折射了我的生命性质而有了他们存在的地方。但是那个是当几个月前我给他们讲的法。但是我也不知道天堂之主会如此的伟大，他的伟大程度已经超出了我今天这个修行者的承担能力。过去一切境界当中，我会有震撼、有惊讶、有兴奋、有错愕、有感动、有自惭形秽，也有与有荣焉啊！因为说是我的身心之内住着一个已经觉醒的一个神灵，我觉得很荣幸。但是当今天，当这个真正的神灵苏醒了他纯生命的无尽无量浩瀚的亘古没有改变过的生命之光的时候，我发现，那个才是真正的我，而在那个真正的我看现在讲法这个人的时候，就好像是你们人类啊，斜眼瞥了一眼池塘里面的那个瘴气里面派生出来的微生物一样，那个是真正的我，可是那个我却没有自我意识，那个我看到的就是当下当中从来没有变异过的甘美的、光明的、纯净的、完整的、强盛的、浩渺的、无穷尽的生命，他从来没有改变过。或者说，他在看待一切因为折射他而呈现出来的众生境界、世界和生生死死的那些幻影的时候，是用人类的话讲的话，叫无动于衷，就像你们看到海市蜃楼一样，就像你们看到池塘里面那个瘴气里面派生出来那种微小的那种微生物一样，因为一切这个微生物是因为折射了你生命的光明而有了它的生命体验的，所以它本身是折射的产物，它不是生命的，它跟真正的生命没有关系，所以说你不在意它的好与坏，你也不在于他的生和死，因为只有你这个地方是永恒的。所以， 天堂之主啊，对于众生啊，对于三界内的生命啊，没有干涉的愿望。他唯一的，就是对于这些由觉知投射出来的，就是那个灵性的沉淀，由那个灵性的沉淀。我今天苏醒的这个地方，我前两天我不跟你们讲，我就是我现在神性的部分占了45%，到我今天跟你们讲法的时候，大概已经到了48%，因为我这个推进速度它不受我的控制，不是你们想象的，我这个人有多精进，我这个人有多精进，跟他醒不醒的没有关系，我如果说。我没有办法跟你们人类解释这种现象，我只能大概的跟你们说一下原理，因为在天堂的晨光那个地方是没有时间和空间的，而在脱离它那一瞬间才有了时间和空间的这种区别，所以说，在我们就是在三界那个律法中开始到人类之间的整个这个宇宙空间的这个。时间的差异啊，对于天堂是没有阻碍性的，就好像是海市蜃楼，对于你的目光是没有阻碍性的，就是你可以看到海市蜃楼的那一个局部，你也可以看到海市蜃楼的整体的这个画面，你也可以看到海市蜃楼诞生的一瞬间，它消灭的一瞬间，但是你看到海市蜃楼的这个目光，不会因为这个海市蜃楼的境界内涵而有任何改变的，因为那个目光是清澈的。它不会因为所见的景象而有任何的改变和沾染，是吧？所以说呢，并不是我人这边有多么的勤奋、多么的努力，而苏醒了天堂的纯粹的不在生和灭当中的那个生命的完整性，不是的。苏醒它，只需要符合它就可以了。你在生灭的生命当中，生命经验当中，想苏醒那个完整的天堂的主人，想苏醒那个原始的、亘古没有改变过的、没有丝毫变异的崇光的生命，一定要符合它的性质。你要不符合他的性质，你做多少功夫都是无用的，因为他根本不待见你。就像是那个，就他看律法神啊，他看那些律法的创世者，都像是我们人类看那个池塘里面那个蚊子的幼虫一样，那个是需要用放大镜看的。那个蚊子的幼虫叫孑孓，啊，那个都是蜻蜓的食物，只要用放大镜看，你用肉眼看不到的。他看那些律法神都一样，所以说你那个蚊子的幼虫，他做什么事儿，他付出多少努力，他认为那个都是蚊虫之间的事情，就是蚊虫之间的善恶因缘，想要通过你们蚊虫之间的什么表现来打动岸上的这个人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说他的苏醒不是因为。我多么的精进啊！我多么的努力呀、啊！我多么的善良啊！我多么的宽容啊！半点关系都没有。像黑暗无论如何营造出任何形态来，那个黑暗的阴影永远不可能成为光，是同一个性质。但是唯有一点可以苏醒它。苏醒它呢有两个要求。第一个，他本身是醒着的，因为我是他的记忆。我今天跟你们说的这个，我目前无法承载的这种庞大、无量无尽的这种纯生命的甘甜甘美的光明，它是我今天已经无法承载的力量。换句话说，那个才是真正的我，而过去承载那个光的我已经被消散掉了，现在就变成了。光明当中黑暗的消散， 就第一条，你得是醒着的人。就像我从小就知道我生命里面有一个很伟大的自己一样，但是我这么多年一直在找他，直到我37岁遇到我的灵魂导师了之后，我才找到他。所以我跟你们人类讲，一个人想要解脱生死啊，只有一个条件，找到那个能唤醒你的上师，这是全部的全部。除此之外，一切条件的话都是附加的，可以没有。如果找不到你那个能唤醒你灵魂的人，你的所有的修行都是在自欺欺人而已。第二个条件是所有修行的核心、基础、性质。第二个条件就是不爱自己。我说的不爱是真的不爱，因为这个你自己确实不是你自己。苦中无我，唯有真理慈悲。这是多少年前有人告诉我的一句话。那人是我的启蒙老师，他也是我过去的学生。他的预言在今天在一步步的兑现。他说我是将改变整个人类和改变整个三界律法的人。但他告当当时告诉我的不是律法这个词汇，但是大概的意思这个意思。他告诉我这句话：苦中无我，唯有真理慈悲。什么叫苦？生灭是苦，缘起是苦，身心是苦，自我是苦。自我当中是没有一个你的，这个诸行无常，诸法无我，寂静涅槃。唯有真理慈悲，真理是什么东西呢？真理就是明心见性的道路。慈悲是什么东西呢？慈悲就是生命本具的特质。生命慈悲不是修出来的。当你把一切不属于生命本质的那些错觉分别熄灭了，不被熄灭的，不被分别所带动的，那个就叫慈悲。啊，慈悲是无生无灭的，慈悲是在一切生命当中接纳一切生灭，经清净随顺却不改它的清净本质的那个叫慈悲。慈悲不是人格所理解得到的善，慈悲不是人性所感受到的宽容，慈悲不是人的理念当中的宽恕，慈悲是在一切众生的身心灵身与意当中，伴随着众生的生死缘起，却从来没有被众生的生命的错觉缘起、身心灵的因素所触及、所改变过的。当下的清澈的接纳，那是慈悲。慈悲是整个宇宙存在的基础啊！你们人类认识到的宇宙，实际上就跟那个蚊子的幼虫啊，那个孑孓认识到的磁场差不多，它一定是同一种生命境界的一种相对。你们人类有色身吗？它就会相对这个色身的眼耳鼻舌身意色身香味触法所凝固出来的物质性的物理化的这个状态，所以你们认为的宇宙是由星球构成的，星球构成的这个太阳系构成的银河系，银河系构成的宇宙，是吧？因为你们人类认识到的物质，就只能认识到物质的表面的这种形态而已。你们认识不到这个物质的能量，物质追查到物质的尽头，能量物质追查到物质的尽头，是三界律法创世者的躯体，就是见经的清澈，见经的纯净、无限清澈和遍满。啊，那个就是三界六道能量物质的尽头，那个地方是没有这种在见经清澈的那个境界当中派生出来的是无穷无尽的 生命的创造性和延展性啊，它是一种生命的创造性和延展性，同时体现出来了生命力对生命形态的制约性，就是因和果，这个三界律法。我们现在看到的一切，这个杯子。这一瓶醋，我这个身体，还有这个奶酪，都是由那个清澈的生命的，由那个清澈的生命力呈现出来的创造，受到了生命清澈形态的制约，而有了这些因果的表现，因果的表现成为物质。而这一些律法的创始者，是因为折射了那个纯生命，而有他们见经清澈生命的创造性。所以说，你们人类认识到的这个物质啊，物质世界啊，你们人类错认为这个身体是自己啊，变成了池塘里面那个蚊子的幼虫。但是，你们生命的本质。所有众生生命的本质，全部都是今天我这个修行者身心当中所能感知到的。我现在说话就非常谨慎，非常小心，你知道吗？因为说错一个字就不是。我在感知这无尽、无限、纯粹、光明的本身的那一瞬间，感知的我就被光明本身所消融，在。光明消融了感知的我那一瞬间，那个光明就消散了，光明的形态而变成了一种苏醒的体验。在苏醒的纯生命的无尽无量甘甜极乐、纯洁和极尽平安的狂喜当中。没有时间的诞生，也没有空间的折射，所有一切折射了这里而形成的律法的创世者和三界的生命，在光明之内，在苏醒的爱与生命的清新之内，是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天堂之主只认天堂，因为天堂之内只有生命，没有生命形态。从今天这一刻起，天堂的主人正式开始在三界之内立足了。现在我讲的法就不是一个修行者在折射了天堂之光讲出来的法，而是天堂的本体生命在消融了人格自我的这个开始，直接将天堂的意志传递到人间来。天堂。只看解脱，就是你要彻底否定你这个身心自我的人格自己，你就能苏醒生命当中极深极深的不被你的见与所见所折射的那原始无尽的完整当下的安宁，那种安宁本身是生命的苏醒。那种安宁当中是没有恐惧的，因为它没有分别。恐惧一定是因为有分别而有了恐惧的证据。分别心是恐惧的投射，而分别是恐惧维护自我存在的依据。但是从今天开始， 我讲的法就不再是一个修行者的正量啊，在今天之前，就是在今天之前，我讲的法是修行者的正量。到现在为止，就不再是修行者的正量，而是一个纯生命之光在人间三界的法旨。所以我讲的法，它就是三界内真理。因为这是今天是纯生命的原始的天堂的，你说他是天堂的主人，还是光明的圣主？那个都是人类的形容，他没有主，他没有主和客的分别。而且今天我在讲法的这个地方呢，不是你们人类认为的神了。你们人类认为的神，它是因为了折射了这个纯生命的光，而有了神的纯洁和神的智慧。而神的纯洁和神的智慧，在纯光的原始的当下圆满的普照的庄严当中，那个是属于像是，就好像是我们在显微镜下看。看那些微生物一样的状态，天堂很简单的啊，天堂很简单，天堂用两个字来形容它，叫离幻啊，这个地方没有幻觉，它是如实的，如实的就是当下的，当下的就是完整的啊。现在我因为我是在这个天堂之上含有。还有那个大菩萨的那种圆满觉照性，但是今天我并没有苏醒啊！今天我苏醒了一个天堂的纯粹的生命，所以说我不能够进行对比，因为那个地方法界那个地方，它不是你想醒了你就能醒来的，不是的。但是天堂这个地方，因为它已经变成了这具身心。意识形象之内的，占据了我生命50%以上的神性，才能够以神性的管道传递出来天堂的圣光。现在这些身心之内是天堂的圣光，如实的、尽量抽象化的将天堂的性质传递到人间来，传递到。天堂的生命，天堂的完整传递到三界内的这个标准啊，对于三界众生而言，对于那些律法创制者而言，这个就叫法旨，因为它是真理。三界创制者、律法创制者，他们所创的呢，称为因果律，他们是因果律的缔造者。维护者、执行者，但是今天呢？现在这个天堂圣光想告诉人类的是，三界的律法形成的根本是因为折射了纯生命的是因为折射了纯生命的爱与平安，而形成了见经能见的清澈和所见的制约。爱被见经折射成为了能见的性质，因为爱的体验是无我，无我才会有生命最本质的。能见的性质，这个你们现在你不需要理解啊，你们不需要理解，因为你们的心意是没有办法理解纯粹生命那种极尽微妙的智慧。纯生命的这个状态当中，纯生命的状态当中，我刚跟你们讲的这个是。最能用人类的语言所表达的就两个字啊，就两个字，哪两个字呢？当下， 纯生命是当下，当下才能够。我没办法再，我只能通过举例子跟你们形容，但是它真的不是你们人类可以理解的。但是我又不得不用你们人类的语言去跟你们讲，你们知道为什么当下是它吗？因为分别心是你。你们的身体、你们的意识、你们的心灵意识，全部是源起于见金的分别。有见金才会有今天的你。这个见金就是你的觉识啊，你内心的认知背后的感知，感知背后的清澈，清澈深处的那种能见的性质，那个就是你的源头。而那个性质，就是因为折射了光明，折射的纯生命。而有了你能见的性质，当你有能见那一瞬间，就有了所见的对境，这个就叫因和果，因果律。而天堂的圣光，我就姑且把它称为天堂的圣光嘛，因为它也不是光，光是它的体现，但是它并不是光，你知道，它是纯生命，它是真正的生命，真正的生命是无限的、无量的。最关键，最关键，它是完整的。什么叫完整？不被分别叫完整。什么叫不被分别？当下叫不被分别，不受分别。当下，只有当下不受分别的才是完整的。换句话说，你们都不完整，因为你们是因为有分别而呈现出来了因果律的制约。因为有因果律的制约，才有了过去的你、现在的你、未来的你。缘起缘灭的身心形态、心意、自我和意识逻辑，它都是相续的因果律的体现。但是，那个天堂的生命，就是天堂的纯生命，纯生命之中，只有当下，纯生命只是当下，当下是。唯一能够接近他、勉强描述他的分别心内的唯一的词汇，它既不是光明，它也不是人类能够体验到的生命的内涵，它既不在时空的局限当中，一切时空却因为它而发生，它既不是众生的生命的。觉识，众生的生命觉识是因为折射了他而有了觉识内在的见金投射。它不是任何生命可以承载的境界。恰恰相反，一切生命因为折射了他而有了境界的形成。它既不是光，也不是明。光是它。纯生命浮现出来的，就好像是我们人在阳光下有影子一样啊，那个光明，那个光，那个光明，那种无限无量的这种普照性，那是纯生命的身影。那个明，光明，那个明，能够明晰一切，那个普照释放那个明，它那个是，这个那个是。纯生命、完整生命的力量感，就好像我的手可以把这杯子拿起来，那个光明啊，那个明，就是我拿起这个杯子的那个力量感。啊，这个就是那个天堂原始生命、完整生命。所呈现出来的，怎么说呢？因为你们很低级，因为人类很低级，低级的人类只能通过现象的对比，知道名词的内涵，而纯生命当中，在纯生命苏醒的境界当中，它只有当下。当下是完整的、完整的 换句话说，它就是不可言说的东西，你知道吗？没有办法，我有这个责任，我有这个责任让人类知道神是怎么样的，让人类知道什么是天堂，不然的话我不会这么费尽脑汁的去跟你们去讲这个东西，为什么呢？能得到就得到了，就是当你是神的时候，你自然就知道了，没有必要让我这么费劲这个口舌的去为你们去描述这个东西，因为我一旦描述出来就已经不在他是当下的纯粹的生命，当下就是没有分别的完整。生命是脱离了一切生命境界和形态的永恒，纯生命的根本的体验和性质，我用人类的这种境界两个词去形容它。爱，第一个是爱，爱的在人世间是怎么表达的呢？无我啊，一个人的人格当中失去了我。没有自我保护的那种柔软、安宁和纯洁感，那个是爱的直接表达。第一个是爱，第二个呢，它就是平安性，这个安宁的平安性，它是究竟彻底释怀而呈现出来的究竟接纳的平安性。这两者是纯生命的根本的性质，而光明，无限的光明，没有任何损减，没有任何诞生的那种无限的，充满天地宇宙，充满苍穹世界，一切生命在光明当中升起，一切宇宙在光明当中缘起缘灭，光明从来没有丝毫损减那个生命之光，那个是纯生命的力量，那个力量。并不是他，那个爱与平安性是他。我跟你们讲到这个时候就已经不再是他了，因为他根本不，因为我刚才跟你们讲的那个光明和爱已经把它分开了，你知道吗？实际上，光明与爱，那个平安与极乐，光明与爱，它本身是同一个生命。它本身是纯生命蕴含的无穷无尽的那个性质，呈现出来了无生无灭、永恒的未曾变异的力量感。它是不被分别，因为它就是当下，它只是当下。人类为什么要修行？因为你不是你自己啊，你真的不是你真正的自己啊。你现在这个自我如果不熄灭，如果不消融，那个纯生命的那种无穷无尽的、从来没有被生死所触及的那种天堂的圣光，它不会苏醒，那个才是你自己。你为什么要修行？你为什么要把假的当成真的呢？所以说，这么珍贵的法衣，你们跟真正的天堂的圣光在一起，直接受到天堂之主的救赎，天堂圣主在人世间给三界留下来的法旨，就是一句话。这句话，这个是原始生命的主人跟三界律法上，包括人类签订一条律法，这条律法过去不明确。现在我跟就是我以生命的主人的这个身份，跟三界律法上，包括人类签订一条律法。如何能够在人间、人体、人的心意、自我当中苏醒呢？纯原始生命的当下，就是殉道者只有不爱自己的人，你才可以从自我爱护的这场梦境苏醒，你那不被生死 融会所触及的安然。只有完全摒弃自己、拒绝自己的人，可以苏醒。那对于生命之光的虔诚，而通过虔诚这条道路苏醒了原始生命被生命的心意所折射、所扭曲、所埋葬了亿万劫的纯生命的纯净与释放。我这一法门的要求是极其极其高的，因为我这一法门在人世间针对的目的就是要面对死亡，这是我一个最低的要求。如果说是你的修行不是为了解脱生死，在我这地方修行，你依旧可以获得巨大的福报。我在这不撒谎啊，我不说任何的，就是夸张的话，或者说是那个引诱你们要投靠我们家的这个意图。我不收弟子，我也不成立宗教的，所以也不存在投靠这一说。但是我跟你们说这个事实。你在宗教里面出家，你念了一辈子的经，搞了一辈子的善行，做了一辈子的水陆法会，磕了一辈子头，你所积累的福报功德呀，可以让你到天道的这个底层吧，就是第二层天，就当个几百年、上千年的一个天人，有可能。但而且你必须得是道德品质很高的人。不收贿赂，不贪污善款，不跟女性徒暧昧，不跟女性徒上床，不接受别人的这种赞叹和这种崇拜的这种语言供养，啊，就是坚守你对宗教的信仰，洁身自好一辈子，你可以上天。但是你在今天这个修行者的法门中修，你在宗教里面这个清净修行一生获得的功德，在这个地方，只要你非常虔诚的去修行、去学法、去弘法，2年时间，啊，那个人需要50年、80年，你2年够了。哪怕你2年之后不学了，这2年就真的形成的这种上天的功德力就足够，都可以的。为什么呢？很简单，宗教是人类灵魂的集中地，而今天这个地方有天堂的生命主宰在宣说三界内的律法。你对于这种纯生命的敬仰、虔诚、弘扬的功德，是足以在2年之内形成让你上天道的这种福报的。就最多2年，可能有的人可能半年够了。我这不说谎啊！我说的，今天开始我说的这些关于天堂的、关于三界内律法的一些事情，全部都是会兑现的事儿。这个是律法、法律，律是标准，法是制约，一定会兑现的事。当你不爱自己，你确定的知道这个意识不是你，感受不是你，执着心不是你，自我的内涵不是你，自我身心的器官功能带来的感受不是你，心灵深处的自我维护的企图和企图带来的恐惧不是你，心识背后的感知当中的焦虑不是你，那个感知焦虑形成的思量心的记忆不是你，那个思量心的尽头，那个见经，那个清澈，那个算是你暂时有的真实的身体，那个清澈投射出来所见的光明的宇宙，啊，那个是你暂时用的新的身体，那个可以算是一个你目前可以有的身体，那个就是三界内中高层的光明身体，神的身体，你可以有那个，但是你不应该有人类的身体，你不应该有人类的心意，你应该有见经的清澈。你不应该有人类的认知和意识，你应该有 渐进的能见投射出来所见的境界，构成的光明身的无限巍峨庄严和肃穆的神的身体，你不应该有人类这具肉体细胞构成的快速生老病死的腐败的身体，你不应该是人，你最起码应该是个神灵。神灵他面对死亡，他可以超越而去，虽然他并没有解脱死亡，但是总比你在这个地方眼巴巴的、无力的等死的这个鬼要好很多。我前段时间和我内在的神性是45%，45%。到了今天的时候，才过了1个月吧。今天大概是48%，没有过50%。我跟你们细细讲这种感受啊，在45%的时候啊，是我这个人意识到我身心里面有一个全新的生命呈现出了光明的天堂。55%我还是呈现人格。到今天为止，48%的时候呢，我就能感觉到，我这个人在感受到那个纯光的自己的时候，就感受这个消融。也就是48的时候，距离那52就已经开始有了不可抗拒的这种消融的力量。可能就是到了49%、50%的时候，说话的就不再是人格的心意了，而是你的纯生命呈现出来的光明的天堂。天堂的纯粹生命的当下的完整，进入到分别缘起的幻象世界，留下的足迹，那个叫法。对一切生命具有制约性、改变性，那个叫法。天堂之主的法将会从现在开始改变三界律法的内涵。比如说律法的话，定下来的你过去做了什么，是今天要还。但是今天有生命的主宰、生命的圣光在三界之内。可以破开生和死、生死轮回、报应的这条律法，就说是，那么跟随原始的生命之光修行的人，只要你不承认你是这具身体，只要你全部的身心能够转向天堂的光明，那么原本定下来的生老病死的这种业力轮报的现象。就可以被天堂圣光定下来的这条律法所救赎，信就可以被救赎。但是这个信可不是你们人类心意当中理解的那种信，而是一种对于天堂圣光、生命之主、天堂之主的不假思索的。灵魂感知境界的依赖、崇拜、敬畏与追随，这样的话，过去的你的灵魂在三界六道轮回当中形成的那种因果业力，在人世间兑现的这种现象，无论是病业，无论是破产，无论是遭灾遭难，都可以因为你灵魂对于天堂圣光的信。而获得天堂光明的净化加持救赎，乃至于改变了你物质世界当中身心存在环境的现象，有很多神迹就会浮现出来。我是制定法律的人，我是将天堂的法律，在通过我的修行的改变和进步传递到。三界律法创世者以及三界六道一切宇宙世界众生，让一切王、一切生命、一切神灵都能听到。他们会看到今天这个 纯生命绽放出来无尽光明的这个天堂主人的力量的时候，他们会相信我，他们会帮助我，他们会参与进来，共同推进这件事情。你们人类所认知到的伟大，一定得是有所表现的啊！他干了什么事很伟大？那种伟大，在我来看的话，很无耻，就非常功利，你知道吗？就他一定要有所表现，或者他表现失败了，他就不伟大，就很功利、很肮脏、很无耻、很下贱。什么叫伟大？能够将生命的实相讲出来的智慧，那个叫真正的伟大。它没有任何表现。但是你灵魂一听就知道这个是实相，听闻真理，那个真理可以解脱你生生世世的生死、生老病死的绝望，那个才叫伟大。为什么释迦牟尼佛离开了2600多年，他给谁带来切身的改变了？他在人世间展现什么神迹了呀？可是对于我这样的生命来说的话，那才是伟大，因为他讲出了真理。耶稣，基督耶稣离去了2000多年，他帮助过谁了？他在人世间展现出来多少神迹了？我们怎么可能要去凭借神迹去给一个2000多年前的人定义为伟大呢？他没有多少神迹出现。全世界20多亿基督徒出现神迹的那个概率很小，但是他依旧很伟大，为什么呢？他将爱、将牺牲、将宽恕留到了人间，这三条是今天开始借助人类这个身体讲法的天堂的主人所切实体验到纯生命的究竟根本的性质与力量。天堂之主的力量就是光与明，天堂纯生命的性质就是爱与宽恕。它是不可能被生灭的境界所改变的，它也不可能被众生的言行所阻碍。你爱不爱他，他都爱你，但是却没有一个爱你的他，因为他本身就是爱，他本身不存在不爱的因素，那个叫天堂的圣主。人类真的没有希望。你当人再继续当下去，你真的没有希望的，你只能成为下一个鬼。鬼，你能去哪里？那你只能去阴间，去荒郊野地里面轮回，去跟其他的孤魂野鬼一起去讨要一点食物。多少几百年、几千年见不到一滴水，饥渴难耐，但是却没有任何吃的，那个就是绝大部分的鬼的状态。你们觉得人死后还会投生啊？你们想太多了。自己身体死后能转生成人的1%都不到。我说的是实情啊。莲花生大师讲过吗？把一筐豆子，大概，咱们不说几万，咱们算出来，一筐豆子咱们算2000个，一筐豆子。黄豆、绿豆都可以泼到墙上去，能卡在墙缝里面的那几个豆子，就是离开人体还能够当人的，下一辈子还能获得人身的那个概念。绝大部分2000个豆子，可能1999个豆子落到地上的，全部都是转到畜生、恶鬼、地狱道里面去。这个他说的是实情，今天我能看得到的。所以你不要想太多了，你死后还有灵魂。还可以当人，还可以上天堂。99.9%全部都是在阴间里面当孤魂野鬼，进到地狱里面煎熬的，或者转生到畜生道里面供人奴役的，这就是你们未来的结局，注定的事情。那些不相信死后还有灵魂的人，那就更不用说了。就这种生命， 所以我说，为什么整个人活着呀、啊，在人世间活着最珍贵的呀、啊，不是你的那几百块钱、几千块钱，是天文真理。我为什么鼓励大家弘法呢？你最起码跟神在一起，跟神佛在一世的这个窗口期，我们最起码要有这样的责任，让其他那些无知的灵魂听到真理，让他知道他并不是。这一具身体，他身体死后，他的灵魂还会有他灵魂的因缘宿业，还会有他灵魂的未来。你最起码应该给他这样的，让他听到他生命之间的机会。他信不信，那个他和他的灵魂和微观当中的神佛之间的事，跟我没有关系的。哎，最起码你应该让他听到。我现在说话越来越困难了。过去你们看我讲法的时候，口若悬河、舌战莲花、字字珠玑，用词精准微妙，可以通过人类的逻辑和语言为你们人类绽放、解开那微观宇宙当中层层叠叠的宇宙的。实相和生命的境界，但是现在我说话越来越困难，因为现在讲法的那个人，在接触到我内在苏醒的纯生命的光明的时候，在接触的那一瞬间，这个感知感受的因素就被溶解了，而纯生命的生命的。内涵当中只有当下，没有过去和未来，它就没有一个基于过去和未来的分别而形成的对境界的描述。它只有当下，就只有当下那汹涌的、浓烈的、雄厚的、无穷尽的、亘古原始的生命的气息。人世间没有几个神的，而现在的。讲法的这具身心当中所触及到的，在触及的一瞬间被消融而绽放出来的，已经不是神的光明了，那个是天堂永恒的纯净的原始生命，那个天堂之主在天界六道人世间呈现出来他律法的意志。它既是爱，又是法。它的爱是因为它生命亘古永恒原始的安宁度，对，它是因为它极尽的安宁，所以它是没有任何瑕疵的完整的爱。换句话说，就是因为它爱的无所不包、无所留住，呈现出来它究竟。亘古未曾变异过的平安心，爱就是平安，平安就是爱，那才是灵魂众生应该仰望的地方。灵魂啊，它是一种感知的体现，感知是不需要道理的，感知只要看到神的一瞬间，它就安全。我是想。透过这些文字，透过这些视频，将神的气息让人类能看到，让灵魂能够直观的透过这个人的形体感知到天堂的尽善尽美、美轮美奂、完美无瑕、纯净纯洁的强盛而雄厚的生命力。灵魂可以感知到，灵魂感知到神的时候。他就不再被人格自我的习气所牵引了，这就是一条救赎之路。这个神的手直接伸到了生死三界的轮回的漩涡当中，拉住了那些仰望天堂的灵魂，把仰望天堂的这些灵魂通过于神的这只手拉进天堂，靠的就是一些录音。录像文字，这些文字背后， 它是有生命气息的。这个录像背后，它是有神的光明和爱的平安的。